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一个婚姻讲座上，有个苦恼的丈夫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跟我太太之间没有过去那种感觉了，我想我不再爱她了，而且她可能也不再爱我，我该怎么办呢？婚姻专家回答，去爱她。丈夫很纳闷，又问，可是已经没感觉了，怎么爱呀？专家说，就是去爱。丈夫说，你不了解，爱的感觉已经不在了。专家回答，没有感觉更是去爱他的好理由。爱是一个动词，爱的感觉是行动所结出的果子。对很多人来说，爱是个形容词，是个甜甜蜜蜜带着激情像触电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飘忽又不稳定，常常只是满足心里对爱的一种向往，以自我的需求为出发点。所以当粗糙的现实磨掉了浪漫的甜衣，热情冷却，感情消退，爱仿佛也消失了。细水长流，醇厚真实的爱不跟着感觉走，而是出于意志的一种抉择，要用具体的行为来滋养。这种爱不处心积虑地去赢得对方的爱，或是等待爱的来临，而是以对方的好处为前提，为对方着想，主动地去先付出爱。有位太太和她先生的婚姻陷入低潮，她也是觉得两个人之间似乎不再有爱了，但是她决定关系的扭转要从她做起。虽然她感觉不到爱，但是他却可以表达爱。于是他每天问自己，今天我能够为先生做点什么？他在饭盒里特别为他准备他所爱吃的菜，当先生下班回来精疲力尽的时候，在门口用微笑迎接他。先生工作紧张，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位太太忍受他的坏情绪，试着给他一些安慰。他尊重先生对孩子管教的方式，不在孩子面前和他唱反调，而是同心的支持他。当他们意见不合的时候，太太试着不提高音量，还是对他轻轻的讲话，而且言谈中维持该有的礼貌，也很注意去倾听丈夫的想法。这段时间，太太心里并没有爱的感觉，但是他用意志在行为上持续地付出爱。没有多久，他就留意到先生身上有显著的改变，他的举止行为好像是他沐浴在爱里面。先生的转变使太太能够再次地欣赏他，也重新开始有了爱的感觉。正像是婚姻专家所说的，感觉是爱的行动所结出的果子。这位太太的先付出为自己带来了莫大的福分。有位父亲也具体用行为来表达他对家人的爱。他每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会先在门口停留几分钟，想想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正在做些什么，还有他进去以后要为这个家带来什么样的气氛。他对自己说，我的家人是我生命里最重要、最喜乐的一部分。我进去以后要把我的爱传达给他们。他打开家门，如果顺着他当时的情绪或是感觉，他可能会对家人冲口说出很多的批评， 或是把他工作上的不如意迁怒在他们身上，或是直接走向电视，翘起脚，自顾自地放松休息。但是这位父亲没有，他打开门，很戏剧化地对全家高喊：“我回来喽！”然后他走过去，拥抱亲吻他的太太，跟家里每一个人很兴奋很开心地打招呼。他帮太太做点家事，跟他的小孩在地上打滚，陪他们做点功课，听听他们一天发生的事情。全家因为他的回来而一团欢喜。这位父亲忍住了他一天的疲累，用理智压下他所有负面的情绪，用行动表达出了他要给家人的爱。每一个人因为他的供应都很快乐，而他也因此能够享有家人对他所回应的满满的爱。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我们感觉不到爱，也许就正是我们该付出爱的时候。只有爱能带出爱，只有爱能够不断地产生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请不要担心，忍耐不会助长拖延的惰性，忍耐也不会打击我们今天的事今天做完的好习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忍耐。忍耐的表现是不轻易生气，平静不仓促。忍耐是平心静气的承受人事物的品质。人在认清了不忍耐的后果与危险之后，才能体会到忍耐的价值。不忍耐的定义是在磨练中心不静，在患难前焦躁，需要等一下的时候不愿意等待，当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慌张不安。不忍耐会导致哪些后果呢？车祸、不智之举、伤感情、失去和谐的气氛、友谊破裂，甚至生命的伤亡都有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忍耐的性情上或多或少有些缺欠，个人问题、财务状况和人际关系的不顺利，很容易叫您我失去忍耐。这时候真需要勇气与自我牺牲来帮我们耐住性子，控制自己的言行。您我没有耐心的话，永远不能享受忍耐带给我们的回报。基督徒应该有忍耐的美德，它给人身心带来很大的好处。在家庭里，忍耐更是重要，家人的健康与快乐都因为忍耐与体谅得以实现。和睦、忍耐、同心合一、互相体谅、互相合作，这是一组强韧的性情。这些性情，古今中外的人都在歌颂。忍耐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成就的功夫。忍耐这个性情，事实上像树木一样，是一天一点儿慢慢长大成熟的。忍耐逐渐长成，我们一天比一天坚毅， 使得您我能挺立于人生的大风大浪之中。忍耐最大的回报在什么地方最容易看到呢？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在家里和公路上。听众朋友，好爷爷很希望跟您一起培养忍耐的性情，咱们一起努力好吗？
我常常和一些人有许多的电话联系，他们有关于既然上帝允许有这样那样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他怎么还是好的呢的提问。就像南希吧，他曾读过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是关于悲痛与苦难中上帝的良善。他打电话来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南希相信上帝只会做好事、善良之事，那些让我们来追随他而不是背离他的事情。他坚持道，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软弱，那就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背负。我并不想卷入到一场对那段经文的神学争论中去，可我的确提醒他，使徒保罗就公平地背负过软弱。请记住保罗的软弱，听一听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和十节所说的，我更把万事看作亏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能力，和他一同受苦。我问南希，他失去过什么？关于这一点，请问作为听众的您，您失去过什么？您的丈夫从癌症里死里逃生，或者视力正常，具有思维清晰的头脑，或者您具有正常走路、奔跑的能力。啊，朋友，这是我对南希所说的话。在你失去的同时，所获得的是对上帝依赖的增加，和在灵魂中体验上帝的能力。你的痛苦，或者是困难环境，就如同一份护照，让你进入并分享基督的苦难，进入到一个让您更认同您的救主的氛围，并经历更多神所赐予的信心、理解和能力。还有一件事，我告诉南希，上帝要你来做一个见证。我有许多使用轮椅的朋友，那些轮椅就像是教堂里的讲坛，能引起每一个人关注的讲坛。一个我的朋友们能有权利谈论上帝恩典和力量的讲台，因为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他们带着微笑面对他们的软弱。当你对疾病、癌症，或者是失去亲人、失去工作，做出神圣的反应时，你就是发出了一种强有力的生命信息。你可以用自己受到的极大局限来教导那些没有受到极大局限的人们，教导他们你还在学习的宝贵真理。你可以向他人展示，是的，神是值得信赖的，他的恩典是足够的，他的平安是你所需要的，他的能力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南希在电话的另一端变得默默无语，我想是因为他最终意识到了，这就是基督背负我们软弱的真正理由。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能在自己的软弱之下，能够有恩典、力量、能力、前途和安宁来得以支撑。这就是分享基督苦难的意义所在。
有一位年轻美国女子被诊断出患有绝症，医生告诉她大概还剩三个月的寿命。她联系了她的牧师来讨论自己的后事，详细地告诉她自己想用在葬礼上的曲目、经文和服装等细节，甚至她提到一定要让她的右手握一把叉子下葬，并且强调这对她非常重要。牧师能理解他的一些要求，只是不太明白为何一定要带个叉子。他解释道，小时候我的祖母曾经告诉过我，当我们参加晚宴时，主菜接近尾声的时候，如果有人轻轻地俯身告诉你请留着你的叉子，那就意味着接下来马上将有更好的东西送上来，也许是天鹅绒般丝滑的巧克力蛋糕，或者是厚厚的苹果派，总之肯定是那些天下最美妙的事物。从那时起，我用餐时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请留着你的叉子，而且我一直想把它和其中的含义传递给所有我爱的人和需要鼓励的人。请留着你的叉子，最好的即将到来。听完，牧师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女士他的忠诚和信仰让他的内心远远强大于常人，甚至比那些年纪比他年长很多倍或者生活阅历比他丰富的人更懂得神的国和永恒生命的意义。果然在葬礼上，当人们走过棺材看到他手里的叉子时，都不由得问道，这个叉子是怎么回事？牧师一遍又一遍地笑出声来。最后他告诉众人，他和这位年轻女子在他去世前的那通谈话，以及这个叉子对他的象征意义。他告诉大家，从那次谈话后，他一直无法忘记叉子。他觉得其他在场的人从今以后每次伸手去拿叉子时，也都会再次想到这个故事，而且会记起年轻女子想提醒大家的那句话，请留着你的叉子，最好的还没有到来。经上记着，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以赛亚书57:1-2。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否可以和这位年轻女子一样，因为知道了有最美妙的东西还没有到来，便怀着对永恒的盼望，即便面对死亡，也可以坦然无惧地离开这个世界呢？
A new commandment I give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so you must love one another.By this all men will know that you are my disciples, if you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A new command I give you to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撒种的比喻。
同一天，耶稣到了户外，坐在海边，很多群众都聚集在他的面前。
夫子，你要向这群人讲话吗？
是的，彼得。
夫子，我们应该怎么办？人那么多，挤得这么近，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让人看到您，听到您。
彼得，这里有条船，把船划离岸，别太远，在那儿下锚。
耶稣坐在船中，群众站在岸上。当耶稣转身面对群众向他们讲道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非常安静。耶稣向他们用比喻叙述了很多事情。
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
好疲倦哦，今天你做了些什么啊？
哎，一整天我都在撒种啊。
我很喜欢看种子开始发芽，从地里长出来。
新的种子发芽是上帝借着阳光、雨水跟他伟大的创造能力行的神迹。
爸爸，今天我看见鸟吃了一些你撒的种子。
是的，孩子，鸟是会吃掉在路边的种子。
爸爸，种子开始发芽了耶。爸，今天有些苗的嫩叶苦干死了，为什么呢？
好孩子，我也注意到了，掉在石头地上的种子，因为土不深，太阳一出来，嫩叶就枯干了，因为苗的根不深。
哦。
那些掉在荆棘里的种子，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因为荆棘长得又密又旺。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耶稣又对群众说了另外一个比喻：
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
生长了，可是我又看见其他的东西也长出来了，好像败子。
好孩子，我也看见了。
那些是什么？
哎，正是你说的，是败子。
那为什么败子跟麦子能够生长在一起呢？
哦，那个，好孩子，在我撒种以后的晚上，有仇敌来撒了败子，所以败子就跟麦子长在一起了。
哦。您要把败子拔出来吗？
不，孩子，如果我把败子拔出来，同时也会连一些麦子都拔出来的，所以我要两样一起生长。到了收割的日子，我会对收割的人说，败子拔出来捆着烧了，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耶稣向群众说了很多比喻之后，就让他们散了。他自己进了屋，然后门徒们到他跟前来问道：
夫子，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我的门徒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众人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这些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但到将来其中有人想起比喻，他们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他们心中也明白，他们就回转过来，得拯救，进入我的国。
夫子，请您向我们解释比喻。那些落在路旁的种子，飞鸟来吃了。
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
夫子，那些撒在石头地上的呢？
就是人听了道，当时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那么毫无疑问，撒在好地上的有好的收成，一定代表那些爱上帝的，听了您的道并且尊崇了。
正是如此，彼得，看来你的心倒是块好地了。
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那撒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挑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使者把一切作恶的丢在火炉里，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用比喻向众人讲了很多道理，无论是在室内室外，他都是被众人围绕着，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一次他在室内，群众把他包围，门外他母亲和弟兄想见他，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你们门徒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如今耶稣已经属于万民万代。
So bold, renew my love, rebuild my love. 姐妹的儿子在北京工作，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两个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开始同居。姐妹知道后告诉自己的儿子不可这样，因为这是神所恨恶的。可血气方刚处在热恋中的年轻人哪里听得进去？姐妹的儿子给妈妈找了很多理由和借口，诸如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的，北京房租这么贵，我们住的这个房子离上班的地方近，两个人也可以分担房租。可作为妈妈，哪有不了解自己儿子的？再说了，一个单间，一张床，两个年轻人怎么可能没有什么？姐妹每天给儿子打电话，让他搬出出租屋，重新找房子，并可以给他出房租。可是自己的儿子根本不听，后来直接摊牌说道：“我就是喜欢他，我们就是在一起同居了，我们都会做好避孕措施，都什么年代了，别拿你那个年代的标准和你口中的主耶稣基督的标准来天天对我讲道理。”后来姐妹发现儿子的微信打不通了，显示要加对方为好友，这表明自己的儿子已经把他拉黑，电话也打不通了。姐妹很是受伤，没想到辛辛苦苦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在热恋中的他居然连自己的亲娘都不要了。但这也使姐妹对儿子的祷告更加恒切，次数也更多，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做神不喜悦的事。他祷告说，如果这对年轻人真的这么相爱，那就不要仅仅享受肌肤之亲和一时的激情，让他们能够结婚，否则就让他们分开。大概一个月后，姐妹收到了儿子主动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儿子伤心沮丧地说，我们分手了。姐妹一听内心暗喜，感谢主垂听了她的祷告，但却不敢向儿子表露出来，只是安慰她。后来姐妹的儿子也离开了那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去了其他城市工作。几年后，姐妹和儿子去北京旅游，儿子带着她去了不同的地方，并说这些地方都是当年和那个女孩子常去吃喝玩乐的地方。那是她的初恋，她真的好喜欢她。姐妹这个时候也带着温柔的语气说，其实当时你把我从你的微信删除，把我从电话中拉黑，我真的为你担心，我不希望你过那种醉中之乐的生活。我为你们两个天天做这样的祷告，要么结婚生活在一起，要么分手。结果一个多月后，你告诉我，你们分手了。姐妹的儿子听后惊讶地说道，真的吗？但他并没有责备妈妈或是不高兴，因为现在更加成熟的他 已经知道了妈妈的良苦用心和对她最真切的爱。
我从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是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2分钟的圣经， 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便为有福。
圣经路加福音15章里记载了一个浪子的比喻的故事。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这件事也导致了哥哥对弟弟的不满和怀恨在心，以至于弟弟浪荡完分给他的那一份产业后，因为发生饥荒，过起了连猪都不如的悲惨生活。当他悔改回家的时候，父亲高兴地接待了他，不仅给他好的衣服鞋子穿，还给他指头上戴上戒指，还杀肥牛犊庆祝儿子的回来。大儿子知道和看到这一切后，肯定不开心了，并表达了不满。在15章21节，他说了一句话，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就为他宰了肥牛犊。故事当然是要突出天父会在罪人悔改时毫无条件的欢喜和接纳他们，但在生活中确实有因为分财产而导致弟兄反目成仇、永不来往的事情。一位姊妹就和她的亲妹妹20多年没有来往，原因就是20多年前爸爸的房子被拆迁了，政府补了100万人民币，继而妹妹就来跟爸爸说，爸，拆迁款你要分50万给我，我也不多要，反正你就只有姐姐和我两个孩子。姊妹的父亲肯定不同意，而且很心痛。没想到女儿早早地惦记上了这钱，并认为是她应得的。父亲说，这钱现在一个都不给，我们还健在，日常生活也需要开销，以后病了上医院也需要钱，死了买墓地和火化等也有各样的花费，以后如果有剩余的自然会分给你。然而妹妹根本听不进父亲所说的事实，反而认为是父亲偏袒姐姐，说要与父母和姐姐断绝关系。从那以后，这么多年他们再也没有来往，就连父亲过世， 姊妹的妹妹也没有出现。后来他两次摔伤住院，还有因为其他病痛住院，妹妹也从未来看过一次。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分家里的产业而由亲人变成了仇人。我个人是觉得有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很多的子女自然的毫无羞耻地认为父母的钱财和其他产业就是他们的呢？有的人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就想早早地瓜分，如同浪子故事中的小儿子一样，理所当然地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就故事本身而言，我倒觉得大儿子说了句认识很真的话，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是的，是父亲的产业，不是儿子们的。父亲有绝对的权柄来处理他的产业，他不分，一切都是父亲的，没有人有任何权柄来说是自己该得的。姊妹的妹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父亲两个女儿中的一个，自然应得一半，而她自私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父亲所说的实际情况和难处，更是不能忍耐和等待，不想自己可以怎么来孝敬年老的父母不说，还断绝了自己与爸爸妈妈和姐姐的关系。而且这位妹妹还自认为自己受到了最严重的伤害，连父亲过世和姐姐生病都不联系不拜访。姊妹说，父亲是一个很有智慧很会计划的人，去世的时候确实没留下什么钱财，但也没给子女留下任何债务上的负担。他现在信主了，他很想把福音也给他的妹妹传传。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是垂暮之人，希望妹妹的心不再那么刚硬，能够恢复亲情关系。我为姊妹和她妹妹关系祷告的同时，也为天下的儿女祷告。我祷告他们认识真神，更祷告子女们不要因为钱财的问题斩断了原本美好无比宝贵的亲情关系。
使徒行传二章40-47节，这一段是对五旬节那一天的一个总结。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在门徒中间行了神迹奇事，就是众人都开口用不同的方言讲其同一个福音，然后吸引众人来听门徒们的传讲。这个时候彼得他站起来引用圣经解释了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已经降下。圣灵的降下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难，他要为我们复活，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救恩。当神的救恩成就的时候，圣灵降下，就呼召门徒来在地上为神做见证。使徒们的见证就是呼召百姓要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加入神的教会。那一天就加了3000多人，过后以后呢，神也将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那什么叫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加入神的教会？首先第一点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让主耶稣基督他所教训的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取代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情欲。第二点，他们要恒心的在一起聚会，要掰饼，要祷告，要祈祷，要彼此的交通，所以有一个正常的聚会的生活，并且这个聚会是以纪念主耶稣为中心。在我们教会的聚会上，一切都要围绕着主耶稣基督，聚会中要思念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也来思想他的教训， 我们也来检点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地活得像主耶稣基督。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最后，教会也要祷告神，也要赞美神，这就是教会在地上所做的事情。除了这一点，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还要真实的互相的相爱。虽然《使徒行传》二章最后记载的这样一种凡物公用的这样一种局面，好像和后来的世界里面所宣传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一些类似，但那个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一种制度的安排，那是在特定的环境里面，门徒们自我自由的相爱的一种表达，那里面没有任何的制度性的强制，那里面都是自愿的，那也是出于对弟兄姊妹的爱，才有很多的有家产的这些门徒愿意卖了自己的家产，愿意和这些没有家产的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教会里面贫富分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那不是一个制度的安排，这是最大的区别，那是一种爱心的表达。所以在教会里，我们要纪念主耶稣，我们赞美主耶稣，我们也遵主耶稣的命而行，我们也要真实的像耶稣爱我们那样互相的相爱。使徒行传记载的这样一种凡物公用的局面，其实是一种舍己的爱，舍弃自己所有的，愿意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是一种舍己的爱，这是跟随耶稣的一种表示。所以这就是神的教会要复兴的关键，神的教会要复兴，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核心，一定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思念主耶稣基督，一定要赞美神，那更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像他爱我们那样真实的舍命似的互相的相爱，这样的教会就会被圣灵充满，这样的教会神就喜悦，就会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感谢神。
Surrounded by those who have traveled this road, we throw off the heavy and hindering load. The sin that entangles, we lay it aside and run with our eyes on the one crucified. Consider him who endured such opposition from sinful men. Consider him so that you will not grow weary and lose heart. Consider him, consider him. 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paid the cost. For the joy set before him, he suffered the cross. Scorning its shame, he sat down by the throne and smiled as he watched his lost children come home. Consider him who endured such opposition from sinful men. Consider him so that you will not grow weary and lose heart. Consider him, consider him, consider him, consider him, consider him. Conside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